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马拉基书第三章，今天我们读13节到18节。神向回归于犹太渔民的后代发出悔改的呼吁，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神又怕他们的信心不够坚定，就在最容易验证的事情上向他们发出挑战，要他们直接试验，就是将他们当纳的1/10全然送进仓库，看神会不会敞开天上的窗户，倾倒下丰富的祝福，甚至无处可容。这里我们看见，当人的信心不够坚定的时候，神喜悦人抓住神的应许来试验神。试验的目的是让人的信心能够得着坚定。神喜欢人试验他，同时呢，神也会试验人。像创世纪24章第1节，神试验亚伯拉罕；约伯记1章8节，神试验约伯。神试验人的目的也是一样，要人的信心经过试验之后得着成全。亚伯拉罕通过试验将以撒献上，就认识神是一个经过死而复活的神。约伯同样的通过试验，神在约伯的身上剥夺，让他两手空了，好承接神双倍的祝福。马拉基书3章13节到18节处理的问题是，有一些侍奉神的人看见恶人试探神却平安无事，以至于他们向神发出怨言顶撞神。要明白这段经文内在的属灵含义，我们必须先明白试验和试探的区别。在第10节那里说，你们将当纳的1/10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这里的试试KJV 是翻成 proof。 15节那里讲到一些行恶的人得着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这里试探这个字 KJV 是翻成 tempt， 虽然中文和英文都用不同词的翻译，其实这两个字的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 hawk hand， 因此我们不能够用字的分别来说明什么是试验和什么是试探。马太福音4章5节到7节，耶稣在旷野受魔鬼的试探，魔鬼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在这里魔鬼也是引用圣经的经文，耶稣却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就是引用圣经也可能成为试探神。那到底试验和试探有什么区别呢？最清楚的答案是在雅各书1章12节到15节，那里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神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自己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里让我们看到雅各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是源头的问题，出于神的就是试验，目的呢是要坚固我们的信心，好让我们得着生命的冠冕。而出于撒旦的呢就是试探，是要叫人受私欲牵引而生出罪和生出死来，最终呢是要叫人败坏。所以根据雅各的解释，神试验人，撒旦试探人。神的试验是积极的，叫人信心得着成全， 撒旦的试探是消极的，是叫人得着败坏，这一点应该清楚了。现在我们再来处理一个对我们更为切身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做了一件事，这件事到底是试验神呢，还是试探神？雅各在雅各书三章九节到十节这一段经文是要告诉我们要管制我们的舌头。那里说，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舌头是我们身上的一个器官，这个舌头呢，却能说出颂赞的话，也能说出咒诅的话。这也就是说出我们的每个人的里面都有两个源头，有一个是出于神的说赞美的话，而另外一个是出于撒旦的说咒诅的话。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也有同样的发现，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这里里面的意思照着原文翻译就是我里面的人，我们这个里面的人就是 inward man， 他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个律与我心中的律交谈，把我掳去，叫我服从肢体中犯罪的律。来，我们的肢体就是我们的身体，这个外面的人他却喜欢服从肢体犯罪的律。这时候保罗说，我真是苦啊。原来我们这个人里面也有两个源头，当源头出于里面的人，我们所做的事就是试验神，是积极的。源头若是出于外面的人，就会被肢体犯罪的律所辖制，就会带下败坏。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我们来读十三节，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先知在这里还是采用问答的方式，让人直接能够与神对话。神先说，你们用话顶撞了我，而人马上回怼神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先知用这样的手法把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描绘得非常生动。接着十四节十五节，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在称狂傲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然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这里我们看见与神说话的人，就是神说话的对象，是一般服侍主的人，但他们的信心软弱了，他们想要遵守神的话，他们在行为上要守神的诫命，他们守得很辛苦。和版的翻译是他们苦苦的斋戒，可是却看不到任何的益处。而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却看到有一批狂妄的人，他们做了各样的恶事，他们不但没有得到报应，反而得着了福气，反而被建立了。很明显的，他们是一般试探神的人，但是他们却能够脱离灾难。因此这一般侍奉神的人心中不平衡，以至于他们说话来顶撞神。这个情形和诗篇七十三篇第一节到第三节诗人的感觉很像。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为什么差一点失败呢？第三节，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接下来诗人很生动地描绘这些恶人和狂傲人，述在十二节，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增加。十三节，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因为有这么明显的对比，因此这些服侍神的人心中觉得灰心，好像自己白白做了许多，却是徒然，却是没有益处。亲爱的弟兄姐妹，到这时候我们稍微停一下，想一想我们自己的情形。 当我们照着神命定的上好来服侍神、服侍教会，经常做了很多却看不到果效，而看看周围那些走捷径的、追求利益的道路却好像很亨通，他们的教会越做越大，人数越来越多。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六章二节警告我们，不要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而我们看到有多少人把属灵的福分当作商品贩卖，他们不仅得着了大利，一直而来的是名誉、是影响力和权力，甚至于大到可以左右政府的政策。在这样强烈的对比之下，我们是否还能够坚定的以一个纯洁的心来侍奉神？记得我们里面也一直有两个源头，若是出于神的，那就是试验神。如果我们能够坚持主给的应许，就是看不到任何的利益，仍然能够坚持，这样我们的信心就要经过试验，比那火炼的金子更显得宝贵。我们在世上可能一无所得，但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得着生命的冠冕。另外一方面，若是出于撒旦的，我们就是试探神，试探神的结果，我们这个人就会向利益倾斜，逐步走入利益的漩涡，到最后没有办法自拔。我们再回到诗篇73篇16节到20节，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实系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样看梦，主啊，你醒了也照样轻看他们的影像。原来恶人所行的最终是一场梦，他们得着各样的利益、各样的好处，居然是神把他们安在滑地，让他们掉在沉沦之中。神对我们真是满了恩典，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神就直接指出我们问题的所在，并且在我们服侍的道路上来帮助我们。我们来读16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当这些侍奉神的人觉得徒劳灰心的时候，神亲自来鼓励他们。就在那个时候，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讨论。原来敬畏神的人一直都有，很多时候我们人会觉得孤单，就像先知以利亚，当他觉得只有他一个人为神站住的时候，神亲自来提醒以利亚，另外还有7000个是未向巴利屈膝的。一直都会有一些敬畏神的人，因此当你觉得孤单的时候，向神求，求神给你同伴，就会找到一群敬畏耶和华的人。这些人彼此谈论，他们来在一起有交通、有扶持。一个人很难单独的跟随神，我们身边一定要有一些属灵的同伴，能够经常彼此交通、彼此扶持，一同来跟随神。而当这些人在一起谈论的时候，耶和华神在一边观察，他不仅观察，他还侧耳倾听，他不仅倾听，他还记录，他把这些人全部都记录在那纪念册上。纪念册不同于生命册，生命册是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名字都在上面，因为他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凡是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上的。就着启示录20章21章，我们看见他们有份于新天新地，就是在将来的永远。马拉基书3章讲的纪念册呢，这在圣经中只在这里出现过一次，是怎么样的一本册子？这里告诉我们是记录那些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这些人不仅是神拣选的，是神的选民，他们还是一般敬畏耶和华的人，还是一般经常思念神名的人。 对于这一般人呢，十七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这批人在神所定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要属于主，要特特的来归给主。对于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实在是神所拣选的一般人。神借着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四节到六节，神就启示他们，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是以色列人开始被分别出来，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但是在神这样的启示中，以色列人是要负责任的，是有条件的，是他们要实在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就是在他们旷野行程的末了，到了生命记二十六章十七节到十九节，摩西还是再一次的警告他们说，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一切的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过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子民。那里对以色列人也是有要求的，你们要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典章诫命等等。一直到那日，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些名字记在纪念册上的人，他们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们是思念耶和华名的人。这群人呢，就一定要属神，并且是特特的属神。这时候神说，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他们像儿子服侍父亲一样的来服侍神，这时候神就要连续他们，像父亲连续儿子一样。接着十八节，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人分别出来。记得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神最重要的呼吁就是要他们悔改，要他们回转向神，神就要转向他们。十八节就说到，当时他们如果回转的话，最终呢，回转的人都必归回。到那时候，他们就能够看到善人和恶人的区别。那时候，善人和恶人要分别出来，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也要被分别出来。原来善人的就是那些侍奉神的人，而恶人呢，就是那些不侍奉神的人。那些不侍奉神的人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他们表面上好像服侍神，事实上不是侍奉神，他们是在侍奉马门，因此神要称他们是恶人。今天我们或许看不出来，到那一天结局就会非常的清楚。这些侍奉神的人因为看不见益处，以至于心灰意冷，神亲自来鼓励他们，有一本纪念册专门纪念那些敬畏神、思念神明的人。同样的情形到了新约也发生在耶稣门徒的身上。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之后，彼得对耶稣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着什么呢？彼得也盼望能够看到得着什么样的益处，才值得我们现下撇下一切来跟从主。耶稣的回答非常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了复兴的时候，就是主再来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马拉基书只说出恶人和善人要被分别出来，耶稣在这里更进一步了，说他的门徒要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把义人和恶人分别出来，把侍奉神和不侍奉神的人分别出来。接着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这是何等大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一个人服侍主、服侍教会的道路上，难免会碰到灰心丧志的时候，尤其看到别人走了亨通的道路，难免心中也会愤恨不平。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同倾心地来到主面前，承认自己信心的软弱，也求主来亲自鼓励我们，亲自给我们加力，让我们真正看到他的应许。倾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让我们以一个简单的信心，纯洁的来服侍神，能够脱离利益的羁绊，脱离私欲的纠缠，单单仰望神的恩典。最终神为我们预备的是人的眼从未看见，人的心从未想过的，是从神而来上好的福分。主啊，保守我的心怀意念，能够纯洁的来侍奉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